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39到45节，《路加福音》六章39到45节，我来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阿门。以色列人因神的恩典出埃及，到了迦南地。没过多久，约书亚就去世了。从那时候开始，到扫罗登基为以色列王，约340年间，称之为四师时代。四师记里共有12位四师，第一位四师是俄陀涅，最后一位四师是参孙。四师可以说是神为了拯救自己的百姓而树立的临时的领袖。听到四师这个词，会强烈地感受到法律意义和形象。因此共同翻译圣经，将四师记又称为判官记。四师不是指负责审判的领袖，而是兼有立法行政的领袖。也就是说，虽然四师不统治以色列全体，但他是管理自己所属支派以及周边支派土地的一个地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如果更恰当的表现四师记的话，也可以说是地方分权时代的故事。想起四师记中登场的人，四师最先想起的人物是谁呢？也许教友们大部分都会想起两位四师中的一位，基甸或参孙当中的一人。参孙的事情在四师记中，在12四师上记载的最多。四师记中有很多四师的介绍，只不过是一节两节或者三节，但对参孙包括四师记第13到16章在内共4章，总计96节。参孙出生之前，以色列被腓力斯人统治了40年。之前如果被外邦人压迫，以色列人就会向神请求帮助，那么神就会差派士师，通过士师拯救以色列。但是在腓力斯人40年的统治之下，以色列已经不能再向神请求帮助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苦战40年，进入应许之地，但又受腓力斯人统治40年。在这样的时代，神的使者依次出现在马诺亚的妻子和马诺亚面前，说马诺亚的妻子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 还让他不要用剃头刀剃孩子的头。所以夫妻俩一起向神献祭物并献上礼拜。之后儿子出生了。神赐福于三孙，神的灵与他同在。三孙长大，终于迈出了作为以色列士师的第一步。第一步是这样的，士师记十四章一到三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成为士师的参孙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与非利士人结婚。参孙为了拯救40多年来受非利士人辖制的以色列人，通过受胎告知之后出生，神赐福给他，而他还被耶和华的灵所感动。但是他成为士师之后，正式进行的第一件事不是打败非利士人，而是要与非外邦女子结婚。三孙的父母反对他娶外邦女子，神禁止与外邦人结婚，是因为这样等同于放弃独一之神走服侍外邦各种偶像的道路。三孙的父母知道儿子出生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要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和外邦人结婚必须衍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只能反对和外邦人结婚。参孙想和非利士人结婚的理由是因我喜悦他，和自己喜欢的人，自己所爱的人结婚是对的。但是执意因我喜悦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女人在我眼里看来是好的。参孙想和亭拿的非利士女人结婚，唯一的理由就是自己的眼睛看来是好的。这是生活在士师时代的人们选择的标准。士师的主题经文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21章25节，如此见证。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将任意而行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就是按照自己看来好的。生活在士师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是没有神。这个时代是一个只把自己眼睛看为好的，认为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是在世俗价值观的浪潮当中无限漂流的时代。士师参孙的正式的第一个日程就是与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相同。参孙和生活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们如同标本一样的存在。参孙和这个女人分手了，被一个妓女迷住了，还和住在苏列谷的叫达利拉的女人坠入爱河。最终参孙向这个女人讲述了自己力量的根源，后来双眼被剜出， 沦落为腓力士人的俘虏，在狱中转动磨石，按照腓力士人的要求施展才华。后来恢复力量的参孙，最后用双臂抓住并推翻了腓力士神殿的柱子。这时腓力士的领袖和3000名男女都被杀。这次参孙死去的时候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杀的人要多得多。圣经这样表达四师参孙最后的内容，四师记16章31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斯陶中间，在他父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四师20年。参孙作为以色列的士师度过了20年，仅此而已。参孙之所以被呼召为士师，是为了在以色列人受到腓力士人40多年的压迫的情况下拯救自己的百姓，为了给予他们和平。但他只是做了个士师而已，甚至在推翻腓力士人神殿导致3000人死亡的时候，他所献上的祷告是参孙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顾念我，是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他并不是为了给以色列带来和平而想要报自己的仇。关于第一个士师俄陀涅而如此见证，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俄陀涅给以色列带来了40年的和平。关于第二个士师以物如此做见证，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以物给以色列带来了80年的和平。关于第四个士师，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士师底波拉如此见证，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底波拉也给以色列带来了40年的和平，但是并没有提及参孙的业绩。作为士师的生活也就是他的全部。参孙虽然表面上是士师，但是在那个士师时代具有世俗价值观，是一个典型的人物。参孙在神的呼召下成为士师，统治了40年，但过着与神无关的生活。士师只有其忠心像士师一样，才能活成呼召自己的神的通道。耶稣正在向自己的门徒们传达平地宝训。这平地宝训不是告诉外邦人成为神百姓的方法，也不是告诉别人成为神门徒的方法或成为基督徒的方法。更进一步说，如果遵守这些话语将得到救赎，也不是为了确认无法遵守这些话语。不仅如此，正如法利赛人认为越遵守律法就越义一样，也不是为了确认遵守这些话语自己就会变得更加公义。这个平地宝训和登山宝训 一起，是确认已经因恩典成为神百姓的人应该活成什么水平的话语。另外，这个平地宝训是提醒已经成为主门徒的人，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应当如何生活，才能像门徒，才能像基督一样生活。更进一步说，这句话已经成为借着主的宝血得到因信称义恩典的人所行之路上的里程碑。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对我们神的百姓、神的门徒、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父母对两个兄弟姐妹说，你是哥哥，或者说你是姐姐，是因为那个子女实际上就是哥哥，就是姐姐。不能对不是哥哥、不是姐姐的子女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更不可能不是盐和光，也不必为了成为盐和光而努力。只是对于要成为什么样的盐，成为什么样的光，存在着差异。所以登山宝训和平地宝训具体讲述了作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才能算得上是盐和光的生活。今天的经文39-42节如此见证。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这话语我们上周详细查看了。然而对于那些属灵上瞎了眼而试图领导他人的人，那些自以为比老师技高一筹的人，那些自己眼中有良木却想除去别人眼中的刺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字面的意思是戴面具的人，指的是古代戏剧演员。现在戏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化上浓妆，以至于使脸部轮廓可以清楚看见。在古代，演员甚至戴着面具。耶稣说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这样。假设在演员当中有扮演医生的角色特别多的人，也有扮演律师的角色特别多的人。如果演员演过100次医生，尤其是心脏病专家，他真的可以给心脏病的病人做手术吗？如果演员手里真的拿着手术刀，那不就成了夺命的利器？此外，其实演员出演了《千元律师》《依法相爱》《邻里牧师》《邻里律师某某某》《神的天平》等电视剧的主角，并在多部美国法庭剧的电视剧当中担任主角。事实上，当他试图在法庭上像法官、检察官或律师那样行动的时候，他又成了罪犯。假冒伪善的生活，戴面具的生活，并不能使人有真正的变化，也不能成熟。一个人如果有外在的变化， 其内在其实是应该从内在开始的。一个只试图改变外在的生活，只是模仿的生活，是没有成长和成熟的，是三界如此见证。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好树和坏树，好果子和坏果子正在被比较。好树和好果子很容易理解，认为是恰当的表达方式。然而坏树和坏果子并不容易理解，我认为也不是恰当的表达方式。相反，弱树和干树、未成熟的果子或没有味道的果子等，描述为这种描述被认为是更适合于树干和果子。然而事实上，文中的坏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表达。坏的词的意思是腐烂、腐败或无用的意思。耶稣提及树木和果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人，尤其是指假的领袖。马太福音7:15-18如此见证：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在先知撒母耳的时代，大祭司是以利，他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也是祭司。当时的平安祭中，祭司的份是胸脯肉和后腿的肉，其余的是献祭者的份。然而当何夫尼和菲尼哈煮肉的时候，说三尺叉子上的一切都是他们的，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最好的部分。有时甚至在献祭之前，他们强行拿走了想要的部分，说要生吃。圣经为这个两个人做见证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行为恶劣的字面意思是比列之子，比列的意思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但在新约圣经当中被用作魔鬼的另一个名字。何夫尼和菲尼哈是百姓眼中的祭司，他们的父亲也是祭司，但是在神看来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虽然是祭司，却不认识神。何夫尼和菲尼哈虽然在人看来是好树，生活结出的是好果子，但在神眼中却是坏树，他们的生活结出的是坏果子。是世界如此见证，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吉利里摘葡萄，果子成为判断树的依据。如果结无花果，就是无花果树；如果结的是苹果，就是苹果树。不管如何强调自己是健康的好树，如果果子很糟糕，说明就是一棵不好的树。因此，若想结出好果子，以果子本身为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当成为一棵长得健康的好树，自然就会结出好果子。所以若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结出忠心的果子，不是做几次看起来像样的行动就可以。首先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子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 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样的人的生活当中就会结出真理和生命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有关于圣灵的果子的内容，我们若照着圣灵而活，果子自然会长出来。另外，如果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生长，就证明我们是在照圣灵生活。如果肉体的果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违背神旨意的肉体，说明是在按照肉体和自己的欲望的生活的结果。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这句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三到六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耶稣将自己比作葡萄树，将门徒比作枝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这节经文为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强调我们作为枝子必须常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树枝根本就没有用，只能进炉灶当柴火。然而枝子要结果子，就必须连在树上。那么不言而喻，从树上掉下的树枝，无论看起来多么粗壮有生机，迟早都会枯萎扭曲。所以是说，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一根树枝依附在一棵树上，并在其中，意味着享受这棵树所提供的一切。如果我们这些是在过犯和罪恶当中，但我们是有限的和缺乏的，紧贴主并留在他里面，主永远的生命就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永远活着。这个话语并不是要强调我们必须以任何方式多结果子。如果我们的生活结出了真理和生命的果子，我们就依附于主。有一点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够结出果子，通过才干或技术产生的不是果子，而是产品。木匠可以凭着自己的才能制作桌子或制作家具，这些都是产品，绝不是果子。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产业是指继承的财产或传承下来的所有。遗产或继承二字，虽然是说虽然有财产，却没有任何功劳而得到的。神说儿女正如遗产一样的存在，是神赐予我们的。赏赐也是强调神所赐之物的话语，因此儿女不是子宫的产物，而是子宫的果子。因为母亲为胎儿提供了十个月的生命，这是我去年看到的一篇报纸的文章。一名孕妇在巴西被谋杀，但是她肚子里的胎儿也没有了。警察推测是有人强行取出了胎儿，并确定取出的胎儿的状况不可能完好无损，并搜查了附近所有的医院。于是警方在附近的私立医院 找到了一名20多岁的妇女，她正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就死去的婴儿，并将该妇女作为嫌疑人逮捕。女子称自己生过孩子，是自己抱孩子滚下楼梯后死亡的，但她身上没有任何生孩子的迹象。嫌疑人平时又一直在假装孕妇。近日，据说巴西偷婴儿案频发。如果偷了别人的孩子，虽然自己亲手养大这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会成为自己的生命的果子吗？偷婴孩就像把婴孩当作一种产品，这不是动画《长发公主》的魔法奇缘吗？即使把偷来的婴儿说成是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只是当作延长自己生命的一种手段。我们信仰的果子不是结在我们自己的树上，这很不方便。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必须戴上面具，假冒伪善。然而无法通过这样而成长为一个完全的信徒。4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们常说，通过一个人嘴里出来的说出来的话，就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尺度。通常有人这样说，那个人言语行动有些粗鲁，但内心是善良的。不是的，人也粗鲁，内心也不善良。一个人的言行和生活就是那个人本身。如果说家里的水管陈旧老化生锈，房主说要装净水器喝干净的水，你会回应他说是个好想法吗？难道不应该说更换水管或至少清理老化的水管吗？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如果现在你生活当中的水龙头里流出生锈的水，那就证明你生活中的水管老化了。主今天信息的内容不是要搞清水运动，不是用朽烂的水煮大麦茶冒充不是朽坏的水，而是说要换水管。今天是期待主圣诞盼望主再临的带临节第二个主日。主说看结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何等的存在。主不可能不知道曾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我们是怎样的存在。我们曾是随从世上的潮流，随从肉体的情欲，是震怒之子的存在。正如参孙和夫尼和菲尼哈一样，表面上似乎在跟随神，但实际上我们在努力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这样的我们，永恒真理生命之树的主以卑微的方式来到人间，将我们嫁接在他的身上，让我们享受永生。如果举目与神的视线接触，并过着与主联合而结果子的生活，那么度过如此的带领节便是最佳的方式。此外，2022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总结2022年最好的方式。神总是通过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主联合而结出真理和生命果子的人而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告诉我们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正如好树结出好果子，坏树结出坏果子一样。我们为了过结好果子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渐渐成为一棵好树，并且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不管树枝多有光泽茂盛，如果树枝从树上掉下来，便会枯干，过不了多久就成为只是被扔在炉子里的柴火。求神不要让我们只关注看起来不错的果子，特别是不要让我们为了世俗眼中看为好看漂亮华丽的果子而四处奔波。求神让我们成为结好果子的树木和枝条，为此更需要我们的生活依附于主。感谢神让我们迎接为了让我们永远嫁接在主上面，等待主的带领节第二个主日，通过嫁接到主里面结出真理生命的果子，让我们成为真理生命的人。愿我们所迎接的这个带领节成为真理和生命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